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清新人生公益讲堂。现在是2016年12月24日晚上8点。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米饭。感谢大家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祝您喜悦健康。我们的节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老师讲课，后半部分是答疑时间。如果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将问题一次性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我们的专业讲师会在课后尽快为您解答。本次录音版权及最终解释权归清新人生公益讲堂所有，任何人和组织不得利用本音频非法盈利。今天我们讲堂带来的课程是第三期戒色实修班开学典礼，主讲老师是常行老师，我们欢迎常行老师上麦。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第三期戒色实修班的开学典礼。我不太清楚呢，究竟有多少人是来自于我们戒色实修班的。我们戒色实修班呢，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期。第一期呢是清新人生讲堂内部的义工进行的这样的实修，有30多位参加，绝大多数呢都坚持下来了啊，只有几位中途中断。我们的第二期啊，在上周呢已经结束。我们的第二期，那么大约人数啊，报名的人数呢是有400多人，但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呢，就是100到200左右。因为这个数值啊也一直在变，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对每一个实修的情况呢，我们都有记录。第三期呢，我们也已经呢就是报名圆满。那么第三期报名的人数呢，也有好几百人。具体的数值呢，因为我们的报名仍然在进行中，就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统计。那么总的来讲，戒色实修的情况非常的喜人。我们有很多的同学真正拿出了一种半径，每天都写出非常认真的日记，你学习传统文化的情况，那么每天认真的去行善，给父母洗脚等等一些放生这些善事。很多同学做的都非常的好，特别是他们的日记啊，字迹工整，发自内腑，发自心里面，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语言，非常的感人。那么对于新来的学员，我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戒色实修班的理论体系。我们的戒色实修班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有力弘扬倡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医文化等等，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优秀的作业啊，优秀的作业。那么我们的按照我们七部曲呢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那么每天都有大量的作业呢上报到我们的实修群中。当然也非常遗憾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没有能够坚持下来，有的呢没有能够去落实，最后自己呢也得不到什么。有关戒色这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新成员都要拿出一种勇气来，拿出一种决心来，和昨天告别，要拿出一种力挽狂澜的决心，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戒色这件事说难也很难，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它难。那么戒色吧有260多万会员，我们的大群中也有几千的学员，但真正能够成功的有几人，的确为数不多。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真心实干，没有拿出自己的决心。这就仿佛是我们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这样的战场，如果我们以必死的决心勇猛向前，最后发现我们真正的赢得了战斗。如果我们有任何怯懦和退缩的心，最终那死亡的就是我们自己。在每一位学员面前都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按照原来的人生轨迹继续沉沦下去，它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清楚。一个，我们本身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有关色情文化、纵欲、手淫等恶习给我们带来的累累的伤痕和病痛，有的人脱发，有的人精力下降，有的人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那么有的呢个子长不高，脑力下降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都向我们扑来，而所有的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再这样继续下去，更严重的人有得尿毒症的，有得肠癌的，甚至有因为嫖娼最后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国家上演。大家在戒色吧和互联网的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无数的这样的人，我们再沉沦下去，那么他们的结果厄运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没有路。如果我们拿出自己的决心，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么改变？满脑子都是女人，满脑子都是色情片、黄片。很多人到现在为止，他的电脑硬盘上还存了满满的 就是色情的录像。如果这些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决心去删除它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功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我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了多少人用自己的生命写着成败得失的历史。难道我们要让这些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吗？所以我们都要反复的思考我们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已经加入了我们的戒石实修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最优秀的同学给我们做出榜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应该是我们去学习的。有很多的人通过戒色身体得到的恢复，精力和脑力逐渐得到恢复，疾病呢慢慢得到痊愈和恢复，他们因此复人生，工作美满，学习进步，甚至呢有人因此找到自己真良的戒属，建立美满和谐的家庭，人生因此也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但那些仍然沉迷于色情海洋中的人，他们的疾病在慢慢变得严重，身体一点也垮掉，变得丑陋，精力脑力下降，学习退步，找不到对象，不能够结婚，有的结婚的甚至离婚，家庭破裂，幸福渐渐远去。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们今天应该拿出自己决心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加入我们戒色实修班的人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是要用我们的努力改变我们的人生。但仅仅贴一个报名表加入我们的实修群是远远不够的，而要付出行动。古人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古今中外有多少才高八斗，非常有福气，本来应该具有完美人生和成功事业的人，就败在一个色字。我想这样的人啊，我们列举都列举不完。《三国演义》中描述的第一武功高手就是吕布。那么刘关张三人才能和吕布一个人打成平手，这样的武艺高强者最终也败在一个色子上。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色子最后呢搞得家破人亡，甚至是丢掉了江山，这样的例子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既然选择了一种清醒的人生，进入我们的讲堂名字所说的那样，仅仅报名是远远不够的，大家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也 个戒色歇戒来，要把我们的七部曲作为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去实践它，去一步一步的去实践它。我们的戒色七部曲是戒色切的，可以讲是前辈了，日之飞老师他所总结的。那么日之飞老师呢，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过来啊。那么他在戒色界呢是一位前辈，自己不仅成功的戒色，而且在积极的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邪淫的泥沼。所以他总结了所有成功戒色人戒色的方法，最后总结成我们的戒色七部曲。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下决心去实践我们的戒色七部曲。那么在学习之前，我要讲这样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就是要戒除傲慢。现在有很多人非常的傲慢，那么我们通俗的来讲，就叫骄傲使人落后，骄兵必败。傲慢的山峰上是留不住功德之水的。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功德，如果仅仅因为他傲慢，他可能一无所获。现在有很多人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长大，老师和同学们的话一句都听不清楚，听不进去，自认为自己才高八斗，自己已经不需要学习了，自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最有才华的人，我们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如果这样的人啊，记住，我们清新人生戒色十六般，因为你在班里面的确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因为你的瓶口实在是太高了，老师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水倒到你瓶子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要放下我们的傲慢心。大家都知道，那么古时候呢，我们人要鞠躬，向老师鞠躬问好，为什么要有这些礼节？这些礼节就是要降服我们的傲慢心。如果你认为你是天底下最优秀的，那你永远已经关闭了进步之门。而事实上，越是知识高的人，越是道德高尚的人，他越是谦虚，因为谦虚能够使人进步。谦受益，满招损。在《易经》所有的64卦中，八八64卦中，有一卦是没有不良的卦辞的，这一卦是什么卦呢？就是切卦。所以切虚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特别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更应该切虚，不要把自己摆到你谁都看不起的地步，谁都不在你的话下，你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你怎么能够获得成功？因为你已经关闭了你进步之门，即使你才华横溢，你总有一天会摔跟头。我们都知道关羽武功文略在三国中都是超凡的，最后同样是因为傲慢丢了荆州。所以有一句话叫关羽走麦城，叫骄兵必败。那么古往今来，在事业和人生中，失败的人几乎都是傲慢的人，那些谁都看不起的人最后往往败得很惨。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首先要把我们灵魂深处这样的傲慢要去掉，你在我们的实修班中才会有收获。放下傲慢，要遵守我们的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有约束，在约束中得到自由。这就好比是说，我们开车，只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才能想去哪里就到哪里。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是很难出门的，因为他处处会出事，轻的被警察罚款，重的就有可能是车毁人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必将走向毁灭。那么我们讲戒，在佛家叫戒律。那么很多人都会认为戒律是一种约束，让自己很不自由，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在约束中得到自由。正好像我们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没有纪律的约束，我们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所以放下傲慢，遵守纪律，这是我们成功的保证。没有人去刻意约束你，你完全可以不进戒慎实修班，不去这样的实修。那最后吃亏的、遭罪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希望大家既来之则安之，要一种谦虚的精神，遵守我们的规矩，这是你成功的保证。聪明人要下笨功夫，戒色也是弄不得任何巧的。战胜欲望绝非易事，这是我们要反复给大家强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当我切去我们今年的文明，使我中国人在5000年以后仍然能够受到祖先留给我们智慧的恩泽。我说了，我们文化的基础就是儒释道医这样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基础的，所以我们有学不完的东西。而事实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是真的，而很多西方的庸俗的文化它是谬误。 现在有很多人拿西方的心理学、医学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连西方人都不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来反驳和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然后在各种场合去销售他们庸俗的思想，甚至误导我们的青少年，益害无穷。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非常真实的例子，这就是我们河北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他所做的一个演讲。那么他在演讲里面呢，就是提到两个很可怜的孩子，就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因为自己的不慎，最后感染了艾滋病。当得到艾滋病阳性的诊断以后，这个孩子就哭的是，就是哭的就根本就站不起来，因为一个年轻的生命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会遇到死刑的审判。当然他导致自己感染疾病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男性同性恋。他的宿舍里面总共有8个男性，其中6个人都是同性恋。这6个人其实不应该这样，但是由于他们在一个宿舍里面，这就是和坏人在一起，那很容易就学坏。那么他们因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最后感染上可怕的艾滋病。然后医生就问他，难道你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吗？你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高危的行为？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他说没有人告诉我。那么也有的孩子因为这个手淫和一些其他的不良的习惯，最后导致前列腺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一些疾病。前几天刚刚看到一个人，一个孩子，他在这个百度，他在这个 QQ 群里面啊发出了一个消息，应该是戒色吧里面啊，他发出了一个消息，就是由于他手淫手太重，结果把他的那个静脉，金属静脉就给弄断了，弄破了。这个血呢就流的就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非常的可怕。他把照片呢都发在网上，最后造成这样一些可怕的后果。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些所谓的戒色专家在误导了无数的青年以后，他们的错误的言行负责了吗？正在重演着美国70年代的历史。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两个罪恶极大的人，在美国人心目中他们比希特勒更坏，那就是有一个叫做金赛的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这个性学报告。这本书呢误导了很多美国的年轻人，使得美国人呢他们去性解放，去纵欲，最后的后果是十分惨痛的。一个是性病的流行，而在美国呢1/5的男子都患有阳痿，而1/5的女性都感染了一种生殖系统，而这种病毒可以导致宫颈癌，使得美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因为这种病毒呢极容易诱发宫颈癌。 美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早就已经达到100多万。近几年，由于美国禁欲主义的教育和各种预防手段的得力，那么艾滋病感染人数、新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但我们国家的情况其实正好相反，现在我们国家在年轻人中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年轻大学生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所以扼杀我们这些年轻生命的就是那些毁因毁道的所谓的专家学者。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讲到的所谓的这些专家学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古圣先贤，就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古代的经典《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论语》、《孟子》。现在问题是，我们听谁的？我们听谁的？我们听这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最后我们就会走上不归之路。我们听古代圣贤的纯纯的教诲去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将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几千年来，有无数的人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应该充满了物欲和肉欲，还是说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是沉迷于低级趣味，还是把自己的人生服务于我们国家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学员都有足够的智慧在这里面做出抉择。如果传统文化它已经过时了，落后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怎么会在今天这个时候去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呢？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5000年来都不曾有任何一个时代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抛弃呢？谁代表着真理？谁代表着谬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一定要有取舍，我们要紧跟着圣学的步伐，去走光辉幸福的人生之路。我们要拒绝那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拒绝恶友、坏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你的身边充满了这样的坏朋友，请你和他绝交。大家一定要听这样的话，《弟子规》里面呢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对这些恶友和坏的专家学者所误导，那么我们的痛苦将从此开始。当然，我相信每一位进入我们实修班的学员都已经有足够的智慧，知道自己该听谁的话，跟谁走，跟谁去实践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面前有两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我们的欲望，是我们内在的欲望，我们的业力，我们内心一种无法控制的欲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敌人。 而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充满了整个互联网和我们的各种媒体的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歪理邪说，那些恶友熟人给我们贯穿的物欲肉欲这样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听圣贤的路，走幸福的人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学员的人生的追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个新的我将诞生。我们通过实践戒色七部曲来逐渐去修正我们人生的错误的思想和行动。那么下面呢，我简单说一下戒色七部曲的情况。那么戒色七部曲呢本身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很难给大家做就是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给大家做特别详细的介绍。那么我简单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请我们的义工呢能够把戒色七部曲的幻灯片能打出来吗？播客组的师兄能把戒色七部曲的这个图片能够打出来吗？大家稍微等一下啊。这个戒色七部曲啊，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体系非常的完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是经过严密的思考，而且经过实践是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么日志飞师兄呢，他总结的这些方法功不可没，而且经过了很多人的实践，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受益，已经有很多的人经过实践成功的战胜了心魔，走向了一个美满的人生。我相信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会有更多的学员会感受到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学员能够帮助我们的新学员。我们的第二期呢，其实整整只进行了一个月零一周时间。那么这样的时间对于成功戒色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完全的戒色呢，这个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我们古代，那么道家呢就有这样的观念，叫做百日筑基，十月怀胎，三年一小成，九年一大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持续的这样的任务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讲这个戒色七部曲啊，我们开始逐一的讲。应该戒色七部曲的第一部分应该是早起啊，应该是作息吧。啊，应该是这个早起啊，应该戒色七部曲这个锻炼身体，要早起锻炼身体。第一步早睡早起啊，就是做自己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这个呢黄帝内经里面也早就给大家讲到这个问题，就叫起居有常，这是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这个早起呢就现在这个时间吧，我们希望呢就是早上五六点钟能够起床，当然各地由于时差不同可以灵活安排，也由于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呢也会有所差异，灵活安排。总之一点，不能睡懒觉，不能睡回笼觉。早睡也很重要。早睡一般我们就是九点钟就休息，这是比较合适的 啊，比较合适的。但最迟呢，都是不能超过晚上11点，也就23点。因为23点到早上1点呢，这属于子时。子时一阳生，在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必须在睡眠中度过。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阳气，因为熬夜本身它对人身体的伤害其实不亚于这种重欲的伤害，因此呢万万不要熬夜。这是我们戒食七部曲的第一个内容，下面呢请翻到第二个内容，戒食七部曲的第二个内容。戒食七部曲的第二个内容，身体。早上起来我们要锻炼身体，比如像八段锦、固肾功，这都是我们非常倡导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当然大家也可以打太极拳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锻炼，这个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可以灵活的掌握。但是冬天了，那么大家不要做一些就是大汗淋漓的这样的运动，这样的话呢会伤阳气啊。这个运动呢要缓要慢。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读书学习。我们每天会把优秀的文章发到群里面，也发到我们的戒色书院，这个戒色七部曲的实际的情况。戒色七部曲呢词诵这个呢就是说要说明这么一种情况。在我们戒色实修班里面有 80% 的呢就是信仰佛教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部分无神论者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那么大家可以持诵呢相关的经典，比如可以持诵有关论语啊还有我们的就是一些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经典去持诵啊，比如说你去每天去念论语，这些都挺好的。当然对于信仰佛教的呢就是持诵佛菩萨的名号或者咒语呢，这个功德就很大。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说一下有关我们实修班这个信仰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实修班呢就是对于信仰佛法啊佛教的这样的同学，那么大家可以在一起呢探讨有关佛教的内容，但不要就是向不信佛教的这些同学呢去强行的灌输自己的思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呢就是别人的反感，一定要尊重呢别人的信仰啊，就像我们希望别人能尊重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有关信仰这个问题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秉持这样的原则，行善，日行一善。这个呢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的方法，比如说孝敬父母啊，给父母端饭啊，洗脚啊，干家务啊，这个都算日行一善。或者在路边捡垃圾啊，保护我们的环境，或者说去放生啊等等。这些我们都非常的随喜。那么也可以呢就是帮助在群里面呢帮助其他的同学去戒色，这个也是挺好的啊。奋斗，那么奋斗呢就被称之为我们戒色七部曲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奋斗呢是要达到一种不戒而戒的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在参加着自己的学习工作还有自己的事业，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精力都要用到正确的事业上，也就是说我们要给自己制定一个3年或者5年的人生规划。比如正在读大学的同学就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我要大学成绩要达到怎么高的目标，或者考上研究生等等这样的人生的规划。那么在工作岗位或者职场上面的藉由可以给自己打一个目标，我要达到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我的业绩呢 要有怎么样的提升，这样的一个3年到5年的人生规划，让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用到自己的事业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心思啊去看黄去破戒。那么一般看黄破戒呢，就是我们比较懈怠，我们比较颓废，当我们一心想着享乐的时候，那么就会拿出黄片来然后去看，然后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因为你无所事事，你的青春没有目标，它就容易迷航。所以呢，要求大家一开始我们第二期呢介绍实修班也是这样要求的，那么我们第三期介绍实修班也是这样要求的，希望大家写出一个3年到5年的人生规划，写到我们的介绍日记本上，可以上传到我们群里面，也可以发表在我们介绍人生吧上。那么不管以什么方式，那么大家一定要立帖为志，或者说发表在我们群里面，让更多的人看到，立志要做到什么样，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许诺，我要考研究生，我要如何如何啊，我要学什么技能技术，我一定要学到手。那么青年人呢，一定要奋斗，人生不是在燃烧，青春不是在燃烧，就是在腐朽。之所以我们会染上这样的恶习，就是因为我们贪恋一种所谓的快感和幸福，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人生的奋斗目标，转移注意力，把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用到该用的上，反省。那么我们每天肯定有做的不完美的地方，甚至有可能看黄啊、破戒啊，啊，或者是看到美女啦，然后呢自己的心不在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遇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的要反省，然后在我们的介绍日记中把自己的这样的错误要指出来，要呵斥自己，要批评自己，让自己改正错误。我们每天改正一点错误，每天改正一点错误，那么我们就会日趋的完美。一定要对自己的错误毫不留情的指出来，然后要下决心改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时的一个小行为、小错误，绝对不要宽容或者放过。那么经过接受七部曲的心灵的洗礼，我想每一位新学员都会走上新的人生历程，自己最终也会在介绍上获得成功，事业上获得成功，学业上获得成功，家庭和谐美满，最后也是我们走向一个成功幸福的人生。我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非常感恩咱们常老师的分享。下面的话，咱们实修班的学员有很多，包括他们在咱们实修班也是受益很多的。他们也是按着讲堂，就是我们这个戒色七部曲每天去做，包括去签到，做一些功课什么的，包括早睡、健身、读书、吃诵、还有行善、去奋斗，而且每天的话都会写一些反省的日记什么的，真是受益良多。他们每天的教导作业，我们这后台的一些老师看到之后，有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他在戒色中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下面的话，咱们实修班的同学，幸福的拾荒者同学，分享在实修班的一些感触，包括一些这个经验嘛，分享给各位同学。
各位师兄、各位义工以及老师，非常感恩你们能够给我这机会。我现在是一名高三学生，由于时间非常的忙，所以只有今天晚上才能够来到这个讲堂听课。然后最近我前几天破戒了，破戒的后第二天我遇到了实修班，我加入了实修班。因为每天 都是那个戒色七部曲，都是那些内容，我感觉非常的不习惯。但是呢，我没有破戒，这是非常值得非常值得赞成的，非常的难能可贵。心情比较激动，我是贵州人嘛，这个普通话不太标准。虽然在这个接受实修班，我感觉不习惯，但是我想到了师兄们说过的一句话：不习惯的时候就是成长的时候。加入这个实修班，我就不再是孤军奋战，我是和各位义工、各位师兄、各位老师一起奋战，为中国科技发展而建设，为改变整个全世界而建设。自从我加入了实修班，我听了讲堂的讲课，终于明白了建设并不是单一的对女生的不感兴趣，而是改变整个生活习惯，改变整个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焕然一新，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我刚加入实修班不久吧，所以我每天的实修任务可以说没有100%的完成，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原因吧，因为上高三了嘛，学习时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忙，有时候心情还是烦躁。对于其他师兄，我希望你们要珍惜好这一次机会，在实修班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听各位义工的方法的指导。我非常的感恩师兄和其他戒友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谢谢。
好的，非常感恩这位同学的分享。他确实是今天和我们这些后台的一些老师进行沟通呢，也是因为是学生，他很多的时间都在用在功课上，参加实修班的这个可能经历上不是很多，但是他只是照着我们戒色七部曲去做，但是就受益良多，而且的话也是戒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说也是欢迎咱们各位同学能加入咱们清新人生戒色实修班，到时候的话呢，有一些老师和同学带领着大家一块儿去做。戒色七部曲分为是七部，是戒色界的一些元老前辈总结出来的。他对这个他首先的话，是叫戒色七部曲，但是是对我们人生的一种重塑，而且它也可以改变我们一些生活习惯，包括一些恶习。就像刚才常恒老师所讲的，戒色其实就是戒懒。它也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时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的反省自己哪里做的一些不足吧。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健身，因为我们锻炼身体，早起锻炼身体，早晨嘛，动生阳，起生阳。您这个早晨也是起来之后的话，首先要锻炼身体，包括慢跑，包括其他运动，也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和一些执行力。第三的话是读书，因为读书学习，坚持学习戒色文章，吸血传统文化，才能培养我们的浩然正气。第四个的话是吃诵的话可以吃咒，包括可以念一些观音圣号或者是吃咒。建议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可以念起即断、念起即绝，这个是特别管用的，不用念四句，可以直接念两句就可以。念起即断、念起即绝，这个的话不停的念，然后或者是念一些弟子规和一些传统文化的这些书籍都可以，就是说经典都可以消除淫念和戒除意淫。第五个的话是行善，日行一善，包括的话是孝养父母，这个是我们正常人该做到的。饮食清淡，因为如果你饮食厚重的话，增加人的欲望嘛。乐于助人，乐善好施，当您布施的多，您得到的也多。增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福德，增强克服恶习的这种资本。第六个的话是奋斗，当然我们来戒色就是为了立志奋斗，努力学习工作，问人生目标奋斗，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工作中，在学习，包括在生活中，都是要为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去拼搏，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不是为了戒色而戒色。这个也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心态阳光。反省，最后一下就是反省，其实我们做了就是一天的工作生活，最后一步为什么要反省呢？因为我们一天都是有很多的不足，包括在生活中，包括我们一些言语上对人生产生的一些伤害，包括我们一些散漫 懒惰这些东西的话，都会在一丝一毫的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加反省的话，可能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包括的话呢也没有改正的话，它以后我们也不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说希望大家的话呢按照我们这个戒色七步曲去做的话，包括是不光是戒色，我们也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下面的话先有请咱们的实修班的安迪同学上麦。
首先呢是大家晚上好啊，在这个时间大家还能有空来讲堂听课，真的非常感恩你们。那么就是今晚一过呢，第三届实修班呢就正式开始了。那希望新来的同学呢一定好好加油精进实修。因为上麦也比较仓促吧，没有做好什么充分的准备，师兄们请见谅。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戒色吧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修的就是我们这颗心，心修到位了，那么自然呢戒色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这个戒色七部曲呢，它其实不单单是戒色的，更是可以用来修身的。它一辈子呢都是有它落实的价值。但是呢在这个戒色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也是在所难免的，可能很多新来的戒友吧都不太习惯。但是不是那个什么一个习惯的养成不是21天嘛，你只要坚持过21天的话，其实到后面落实也是很顺利的。手淫呢其实不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它不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一定可以戒成，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就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戒色其实孝顺也是很重要的。白水老师就是通过孝顺父母，就在我还没接触佛法和戒色的时候，我的人生是很灰暗的，那段时期吧很叛逆，家庭真的是非常的不顺，爸爸妈妈也是经常吵架。后来我接触了佛法吧，家庭也是有点反对我去接触佛法吧，我在网上买的那些书什么的也是被父母扔掉很多东西。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极端吧，他们扔我的东西呢我经常跟他们大吵大闹啊，关门啊，不吃饭什么的。但是到我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真的改变了很多，通过戒色。还有就是在我刚刚毕业出来找工作那会儿吧，那段时间也是手淫很频繁，也换了不少工作，就没有找到一个合心意的。然后吧那个时段我就因为找工作的原因吧，没有什么心思也没有什么时间，那段时间就戒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然后呢我亲戚呢那段时间我就是说不想在我爸妈身边工作，我就想跑去外面，就是可能脑子里幻想着什么吧，幻想着像那些很多人啊他们去外面打拼成功什么的，然后赚钱赚大钱。那段时间接触佛法什么的都还比较浅吧，也认识也很多认识的不到位，就想跑去外面。然后我老妈她就到处去找人情什么的，就通过一个亲戚吧把我介绍到现在，我介绍到外省吧。然后到了外省工作呢，现在一下子有半年多了，我回家了也就回家了一次。在爸妈身边的时候吧不觉得什么，在这半年中呢我在外面吧也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特别是参加了戒色班，参加了实修班，每天里面的课程呢我都很认真的看。然后就是也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孝顺。就昨天晚上我老妈她打电话给我，她问我元旦回不回家，我就说吧，我说元旦可能公司有事，可能还是回不了家。我老妈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我好想你，我说以为你元旦会回来，我都准备好菜了，等你回来炒菜给你吃呢。我就当时听了吧我的心很痛， 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在父母身边不觉得什么，他们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我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出来之后吧，觉得其实不是。然后我就说了一些在我以前根本不可能说出口的话，我就跟老妈说，我老妈她就说嘛，她说你现在在外面工作一个人真的是委屈你了，元旦都回不了家，又不能吃好的，她说妈好心疼你。我就说，我说其实妈不是你的错，因为那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跟我老妈说，我很想跟她坦白，我很想跟坦白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是我犯了邪淫，这是我的恶果，但我没有，我开不了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我自己以前不听话，这是我自己造就的吧。哦，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就听到电话那边我老妈她哭了，然后我自己也没忍住，特别特别扎心。所以那些现在还在父母身边的那些街友们一定好好珍惜，父母把你生下来真的是天大的恩，如果你还犯邪淫的话真的很对不起他们，所以戒色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其他的也没什么想说的，我其实就想说这些吧。那我就先讲的这些吧，加油，希望这些新来的戒友们一定要好好努力，不要再走那些前辈的路了。接着七部曲吧，真的有很，它真的很真正的有它的很大的价值。我现在已经说是接着七部曲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吧，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我就讲到这吧，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感恩老师。
好的，非常感恩这位同学的分享。下面由了凡同学继续分享，有请咱们了凡同学您上麦继续分享。
首先呢，我感恩咱们那个感恩明空老师，感恩直飞，感恩长显，感恩这些戒色义工啊，因为咱们这些老师呢不图名不图利，花了大把的时间，他们自己每天都很忙呢，他们每天自己都很忙，然后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东西来，放弃了陪家人的时间来帮助我们，这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下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那个百日筑基班的学员啊。我们戒色实修班它有三个班，第一个是基础班，然后第二个就是百日筑基班，第三个是精进班啊。我是百日筑基班的学员。我们百日筑基班的学员，他们还有精进班，这个每个班级都有淘汰赛哈。3000个人，我们差不多戒色这个团队这个人群差不多将近有3000个人，能进入我们百日筑基班的淘汰下来，只有我们50个人才能进入这个百日筑基班。还有我们那个像我们基础班呢，戒色那个基础班，基础班就是什么，如果说7天之内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没有发表一次签到，直接把他劝退。然后如果说在基础班学习比较好了，比较精进的，达到100天左右了，才能进入这个百日筑基班。然后进入百日筑基班，百日筑基班是实修为100天，100天你学习比较好了，才能进入这个精英班。精英班，那能进入精英班的里面的学员，那都是将近200天，半年以上的。精英班毕业以后，然后才会一对一的对咱们这个龙老师啊、资费老师会一对一的对我们这些学员专门去培养他，这个的培养之后才能进入当咱们这个戒色义工啊。首先呢，我再给介绍一下，就是我戒色的经历和好处。没戒色以前呢，我以前就是，我差不多我是有6年的那个手淫史。以前呢，就是工作也不顺，以前我手邪淫比较严重的时候，哇。同样是干同样的工作，在一个老板下面干活嘛，同样的工作干的同样的时间，别人能拿5-6千，而我只能拿2-3千。然后那一段时间，然后交的女朋友也是嫌疑比较严重的，我自己也伤的比较深，伤的比较深。然后在无意的期间，然后接触这个戒色班，然后接触咱们这个戒色团队哈， 通过努力了半年的戒色，通过努力半年的戒色，然后遇到现在的妻子，品行非常良好的，不像以前有些那个品行非常严重的。然后这个工作嘞，工作也从我差不多戒了半年以后，以前我是出来那么多年打工，都是2000块，最多就2000块。现在我一个月能打到6000多块，这个就是我戒色的好处啊。现在基本上一个月就是6000-7000块，我是戒色的好处，人缘呢也变好了。然后身体各方面恢复的也比较不错，也在这也是因为在努力的戒色之后，也感恩戒色吧，让我就说我马上也快要当成一个父亲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加入咱们这个实修班呢，现在已经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咱们戒色这个戒色基础班呢，就像这个群呢哈，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个人有困难，基本上十几个人会过来帮他的。这个是在咱们团内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循环的。因为我当初我进入基础班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哎，随便一个问题基本上就有十几个人来帮忙，这个就是咱们基础班的好处，哎，这个实修的好处，还有这个团队的好处哈。然后在下面再讲一下哈，关于这个昨天我们召开那个实修小组那个会议。咱们各个组长哈，各个班长看哪个学员比较好，学习比较精进的，把这些名单抄写下来。我们要培养就是培养下一代人嘛。因为现在这老师他们都已经比较老去了，就是说老师们已经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了。然而我们这个新的戒色新人啊，到现在都没有成长起来。就是到时候咱们这个组长什么看几个比较好的学员推荐一下，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慢慢的接替老师啊。还有这个时间的规划啊，因为以前我在听咱们日智慧以前往期的录音的时候，一些那个日智慧老师给我们这些学员安排的，就是那个工作量了，佛号了，那个声音感觉很小，不是刚才说错了。就是他们日智慧老师给我们安排的那个每天的工作量呢，戒色七部曲嘛，啊，就是1、2、3、4、5、6、7嘛，说每天要不说多，你们最少能念500遍佛号。我觉得老师对我们管得太松了。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时间你们要做一个统计哈，你看我给你们统计的，南无观音圣号哈，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我差不多是每天要念2000遍，2000遍我只花了40分钟，2000遍，可以说就是说20分钟是1000遍。还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也是每天念2000遍，加起来是4000遍嘛。阿弥陀佛这个是30分钟2100遍，然后15分钟是1000遍。还有这个弟子规哈，因为我念的这些佛号都是专一去念的，比如说早上我在跑步的时候锻炼身体的时候我再去念，是不是？像平时我们念佛的时候散念那个是不算的，散念那个佛号是不算，那个不能算进去的。还有这个弟子规和誓言，弟子规读一遍也就6分钟，还有那个誓言一遍2分钟，加起来也是才8分钟。每天早上我像听这个幸福人生讲座，我可以分2次听嘛，早上听30分钟，晚上睡觉前听30分钟。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固胜功哈，固胜功它有飞翔版和彭新博士的。飞翔版的固胜功我每天是做了300个，差不多是3分30秒。哎，彭新版的固胜功呢是1分钟6个，10分钟60个嘛，以此推算哈。还有这个蹲墙功呢，蹲墙功是1分钟40个，2分钟80个。还有这个就早上大步快走3公里，是基本上是20分钟嘛，6公里是40分钟。像我每天还要描写这个金刚经是一章，差不多将近30分钟，还要看这个戒为两道，20章呢，差不多40分钟至45分钟。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时间规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功课很多很难呢。他其实是你看这我这个整篇念下来，我跟你讲，这个时间也并没有用多少。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认真的去做，哎，我们每天都，我让你们规划这个时间规划，就以后，哎，我早上起来，我几点的时候，5点半起来，哎，5:30我在做什么，5:40我该做什么，这样你们心里面有个规划， 这样这个时间呢不会去浪费。嗯，还有这个介绍这个运动呢，运动是要动静结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你刚修心，你不去运动，你这样阳气啊恢复不上去的，这样会养，这样身体恢复比较慢。如果说你刚去运动，你不选择修心，你这样时间久了阳气升上来了啊，你不修心的话，你就这样会很容易破戒。哎，还有这个团队，还有刚才还有那个团队那个有点好处，我也再讲解一下哈。那个团队，因为你戒色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人你不知道自己修的好与坏。你像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哎我自己做这么多，我觉得功课我做的很不错了吧。但是我看每天晚上报课的那些师兄，他们学的比我还精进，写的比我还要好，做的事情比我还多，这个就是团队的好处。然后我有些不懂的地方，我也可以问这些团队，问这些师兄啊。然后我没事的时候，我也可以看他们那是那个日记，每天那个报课的日记怎么写的。然后我有些地方不足的，我也去改进。这个就是团队的好处哈。因为我以前就是说，我接触负能量人比较多，后来我慢慢把那负能量人全部给踢掉了。我接触正能量的好处是为什么？让大家接触正能量，因为我接触这个正能量时间久了，经常看那些戒色比较成功的那些前辈们，然后看时间久了。我就觉得哇，戒色真的是没什么难的，因为我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这样对自己也是有一个好处的。还有我刚才看有些学员说那个遗精哈，这个遗精呢，这个遗精有关于23种遗精的方法，这个在戒位良药61页上面写的有哈，遗精和华精是不一样的，遗精分为有梦或者是无梦。华精呢就是说什么你在无梦的情况下睡到早上去遗精的啊。还有我在那个还有我再讲一下那个，就是为什么人家说戒色改命，戒色改命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戒色改命是到底是怎么个改命法啊。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戒色改命。戒色是可以增长智慧的，也就是说其实脑力戒色，我们以前就是脑力会下降嘛，脑力恢复了其实就可以达到戒色改命。以前呢你脑力不行干什么都不行，总觉得不在状态，当你脑力好了，很多以前干不好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容易起来，你的命运也就会随之改变。比如说一次关键的考试，脑力好是一个结果，脑力不行又是另外一个结果。一次重要的考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走向。哎，这个是关于脑力的哈。还有就是那个这个手淫呢，这个邪淫呢，我建议大家哈必须要花狠心下狠功夫，必须在2-3年内成功的戒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还年轻，恢复起来比较快，如果你在2-3年之内不彻底解决的话，你这个邪淫会伴随你的一生的。你难道希望你这后面的半辈子都要在这种邪淫的陪伴下度过吗？哎，这个大家都是不希望会这样的。还有那个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说有些学员呢就是进入实修办以后，人是到了，但是心不到，老师每天发的作业他也没有去做，他的作业也没有去做，然后自己又去偏偏自己找点文章，这样是正对我们这些老师对我们这些义工很不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打个比方，就像我有的时候不想写作业，我不想写这个日记的话，我就会想老师们这么辛苦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再不写作业真的是对不起他们。还有咱们这个戒色实修，这个日记一定要事实求是，有些东西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你没做的话，你写，比如说我锻炼身体30分钟，我没做，但是我写上去有做了，你这样害了自己的同时，也真的是对不起老师对于我们的付出。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感恩老师，感恩戒色义工，
非常感恩这位同学的分享。下面的话有这个明运同学向外分享。
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我可能是我们这个实修组里最小的吧，因为我今年 就14岁，就是幼儿园的时候被人教坏，染上这个学瘾了。就今天读初三，我上一次就参加第二期的实修课了，我，但是中间有一次破戒了，所以不能进入那个，再继续上升下去，所以参加了第三期的实修班。嗯，这几天其实也是没什么落实什么作业什么的，但是前面的同学们都说了，这个戒色七步曲是十分具有科学性的，是有助于我们那个戒色人生，包括改变我们命运的，因为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如果我们都按时的落实这个戒色七步曲，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戒掉的。但是我就这个学习比较忙。最近这几天我们就和组长说了一下，我和那个组长说了一下，就是我就过了20天就要期末考了嘛，因为我们初三我们这边是乡镇的，已经上到了下册的知识了，就是下册的也要考，所以知识量有点大，这20天我就赶快加紧复习了。然后那个刚才同学们的好处都说过了，那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正能量的吸取和信念什么的。你看从前的时候，民国时期是抗日战士八路军共产党用他们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今天的这样可以享受，但是我们还抱起手机，这些手机都是父母辛辛苦苦给我们换来的，然后父母给我们这些都是父母用他们辛劳换来的那个结果，我们反而用它来享受，我们还反而当作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我是打了那个双引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它来看黄片，这些是邪淫。但我们想想，如今我们住的、吃的、喝的、穿的，以前是父母给我们买的，再从前。是革命战士用他们的生命用来铺垫的，所以我们做这些值吗？你说我们做这些东西真的愧疚吗？会不会愧疚？我也没准备太多，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就是用今天那个美好的生活来享受，反而不去劳动去辛苦，我觉得十分的愧疚。但再想想，我们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今天革命仍在继续，为什么那些侵略者不再用那些所谓的火器了，像炮弹、机关枪什么，他们觉得落后了，他们已经不用了，他们想用的是思想武器来改变我们当代的思想，而我们正在这被这些东西入侵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再想想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抵抗？你看这些老师就像当时革命的前辈一样，是他们的指挥，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才有机会加入这个部队。我这个部队就是像八路军一样。再说了，他们想要侵略，那我们一定要反抗了。你看，如今就是我们这些青少年都被侵略的话，古人都说少年强则国强嘛，我们不能辜负了前辈的希望嘛。你看那些抗战战士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中国的子孙能够延皇下去，延长下去，让中国发扬光大。而我们如果这样是反被他们来侵略而不去抵抗的话，是实在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拍那些淫秽片呢？我们可以完全把他当为汉奸的，他们在陷害自己青少年，如今广电局也在努力打击这些淫秽的东西。我们的抵抗就是那些圣贤的教育，古人留下的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等，都是一些非常良好的这些圣贤教育，来丰富我们大脑里面的知识，来让我们懂得孝道，才能反击这些坏的能量。就是平时的时候，如果师兄们是工作忙或学习忙的时候，都不会去想，因为一心投入到这些学习里面去了，基本也不会想。 这几天我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中午有空回家吃饭的时候，就会一边在看抗战片，真的非常有感悟，就是我们的战士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东西，用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生命换来的东西，我们不能白白的浪费掉。这如今的环境，如今这个社会，这些和谐，如今的中国，都是他们曾经铺垫来的，如果我们浪费真的不行。所以就是我这几天就是忙的时候才没有做作业的，也不然一定好好落实，就是在寒假的时候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一定这个脑子里的思想不够整洁，就会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落实七步曲，吸收正能量，看好书，健身等等，来反击这些恶的能量。在刚才的时候我看我的妈妈在做那个家务，就是做要洗碗，然后又要洗那个桌子，因为吃的饭会比较油嘛，他每天都这样做，因为之前把工作给辞了，为了照顾我。而我们如果嫌工作累，嫌读书累，那他们每天重复着的家务岂不是更累吗？我们这样，我们如果是工作还有或者是读书的话，每天还要换一些什么知识或者新的内容去做，而他们是每天日复一日的那些工作那些家务，他们不会觉得烦吗？他们就是到老的时候，他们可以他们的子女可以带着他们去享一些清福，他们就是想他们的子女有出息，他们望子成龙，我们能辜负他们了吗？我们不要说活着迷茫什么的，如今我们学习工作就是为了成人之后能够报答父母。像我们现在老师还有这些义工同学们，他们人在革命，他们用自己的笑和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如今我们这个平台其实也有很多人了，很多师兄了，我们只有加入他，落实他，然后循序渐进的，我们一定要去帮助别人来加入。如果是说如果那些外强侵略在打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去反击？你看现在的人，现在那些城市里的农村里的也有那些孩子们说的什么所谓称为污，其实就是黄色，就是色情，他们都在看这些。即使没有看，就是你可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出了，如果一个人没有邪淫，他的那些除了眼珠之外是白的，那个眼睛是十分有精神有正气的。如果有一天侵略者打到我们中国来了，我们有什么可以反击？如今我们戒色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抵抗恶的延宣言，那些正的能量要一定要把那些把我们身边的人在除了在戒色吧帮助别人是仅仅不够的。同学们的方法有很多，通过漂流瓶那个摇一摇，微信的摇一摇，他们说这个是可以，这些都是可以害人的，也是可以帮助人的。我们加紧把大家更多的人带入我们这些正能量的团队，让国家富强起来。人的思想是很强大的，只有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才能改变他的命运，改变他的人生。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改变了，我们一个一个的帮助他们一个一个的改变，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国家就会富强。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戒？仅仅是为了自己吗？不，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母亲，为了我们的父亲，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革命鲜血，革命战士的鲜血没有白白的流出。有人说他们砸了手机砸了电脑，但是没用啊，这些有用吗？根本就没用。我说刚才有个师兄还有在群说他们还是对网吧签到的，我说这个不行了，因为我们是从心界的，而不是从外物，这些东西是坏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可我们偏偏用它来做坏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戒色，帮助别人，但是我们是用它做坏的，这就不行，砸了是根本没用的。想戒就一定能戒掉，有这么好的办法，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团队，这么好的群员来帮助我们。 实修行我加了，就是要把大家都邀请到那些群里面。嗯，不管是七部曲也好，之前也听过那些戒色三宝的，我们这个团队强起来了，就是正能量强起来了，恶的能量自然会下去。每天都帮助别人，都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帮助别人做好的东西，那些坏的东西是一定可以戒除的。何况有这么多人来帮助，用心去戒，用行动，用落实。好的，那我的发言就到此为止了，我下麦了，请转让其他师兄上麦了，感恩老师给。
好的，非常感恩这位小同学的分享，说自己比较小，确实是14岁，来到咱们这个千心人生公益团队这个讲堂来听课的有很多同学，十多岁到四五十岁的大叔都有，很多很多来戒色的，包括在我们石油班里也是一样，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包括一些这个岁数大的或岁数小的，都多多少少得到很多的益处，希望各位同学能坚持做下去。下面的话是九只同学向外分享。
首先嘛，我想说第一点就是感恩咱们这些没有改马甲或者没加入咱们这个共修组的人，还能有心情能坚持到这么晚还在听。也很多人都走了，我想他们也像曾经的我一样，怎么说呢，没有痛到深处，没有知道什么是改变，到底没逼到一个点上，现在也可能再去打游戏看直播或者等等不好的东西，我也很替他们堪忧啊，我就是那种感觉。我想说我很感恩这些人都能留在咱们这次怎么说呢，群讲课吧，也是很多师兄转发告诉这么多师兄能来到这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虽然说我没有宣传也没有做什么，但是我感觉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宣传组这种不辞辛苦的付出，我十分的敬佩，特别感恩。今天我分享给大家的文章有点长，但是怎么说，我就尽量的快点说，把意思表达出来就好了。这也是我的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我希望我每次发言都能够更有价值，能把心得说得更好，把自己的话语整理的逻辑通顺一些。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怎么如何去写草稿，还有如何写草稿发言稿，还有是感恩的种子，让我们认识我们本心到底存在着一个感恩的种子，怎么去利用它。可能很多师兄知道我发言次数才几次，就谈这个该怎么去发言，写怎么稿子，去教别人就没有太大资历。但是我想说我想没有尝试过的师兄一定和我心里原来是一样的，很难突破这个难关，因为自己本身有社恐或者等等别其他的原因，或者因为懒不想去，只想听听就够了，但是自己始终没有勇气去想发言。其实发言是个非常历练我们的这一个怎么说呢，机会。也是我想说初次发言的感受经历也是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最直接的。我想我现在不说的话，以后说的话就把这个心得有可能就忘了，我就尽早的把这个记录下来，我就想早点和大家说。我这也是我这些说的话也是按照我就是之前写好的说的。感恩义工老师师兄的鼓励，让我有勇气在这一次又发言了。可能很多师兄不以为然，上台发言有那么难吗？我想对我而言好难好难。我想很多师兄和我一样，心理障碍太大，导致我们没有勇气发言上台发言。我是因为什么呢？我是有一些小小的自闭，因为在小时候，我有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记忆犹新的是在我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班级表演。写到这里。我这个发言稿写到这里的，我的脑海中想不起我的表演的是什么节目了。那时候我已经将近快 快十岁了，但是那时候和这时候只不过才相差十年，可见这个脑子已经空空的了，那些事情都可能忘。邪淫，可见邪淫的害人，脑子空空，身体空空，亲情也慢慢的变得淡薄，自己忘记了感恩。我只记得当时唱的一句就是一群白鸽，这句歌词我上网搜了一下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叫做这个歌名。记得到我们班级表演的时候，节目是大合唱，全班的人都上台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吧，因为本身就是福报没有那么好，导致我这个身体也不是那么不比那些人好，我就个子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不怪他们，不怪我的家庭，因为我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有福报，我能遇到这么好的平台，我也十分感恩，也感恩我的父母，他们养育了我，不让我受人欺负。我觉得这就只凭这两点，我就应该努力的回报他们。这里我想说，到了下面我说的一个点，就是感恩的种子。正如父亲母亲这类歌所唱，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我们的父亲每天不辞辛苦，就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如果有很多师兄应该和年纪差不多，原来不知道父亲的辛苦，现在去做了怎么说呢，打工仔，体会到了那种心酸。我相信我们以后如果接一些人福报慢慢让变好，也能尽量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想很多很多师兄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我们的父亲十分的不容易，必须要回报他们。还有我们的母亲，父亲是在外面付出，母亲是在家里把我们养大。我们的怎么说呢，很多人对父母有分别感，就是去比较，就是说我这邪淫之前，就或者说就是没有接受到正见之前，就是愿意去比较，说我父亲对我好，或者我就跟谁说话，我觉得这种特别不好。我们把这个家真正的和起来，让这个家和万事兴嘛。家不和，你不论走到哪里，你都怎么说呢？不会太好，这是肯定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我相信很多师兄也看过很多类似的励志了，或者说其他的电视上也是如此。家不和的话，这个家不和，我们在外面无论怎么付出，你对朋友多好，那都没有用。还有就是我们的母亲，像母亲唱的《母亲》这首歌，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我们母亲每天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幼儿班啊，像从幼儿班开始，我的母亲给我们带各种东西，但是我们母亲肯定不放心。很多期的，我相信很多师兄已经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幼儿班，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母亲来看我们，但是其实我们的母亲都在窗外看着我们在那里有没有受苦。像那个很多的幼儿园那种班级啊，老师都对这个孩子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父母都在这种无私的付出，但是我们小时候没有懂事的时候，我们没有知道，所以说我们尽量的把这些东西都要认知，就是知道我们的父母到底付出了多少为我们。像这类歌，比较起现在流行的音乐很潮流，就等等眼花缭乱，那些歌其实可是我们没有想过，那些歌曾经都是在心里不知道唱过了多少遍。我们的流行歌曲天天唱啊，那些情啊爱啊嗨曲啊，我们也是瞬间沉陷在那种感觉里。但是我们真正的能把那些歌词或者说那种感觉能够瞬间提起来的有多少，真正要能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歌有多少，我觉得只有父亲母亲这类感恩的歌曲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一颗感恩的种子。因为我们内心有感恩的种子，小时候我们有福报， 我们知道父母有对我们有恩，我们现在做了错事，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难过，这就证明我们本身是有感恩的种子。
非常感恩九儿同学的分享，下面的话先有请咱们这个登姿多同学向外分享。
我是首先感恩清新人生讲堂，感恩义工老师们，还有感恩来听课的同学们。我是基础四班的组长登姿多吉，听了这么多的师兄的分享啊，都非常棒，默写感到很惭愧，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多。接下来说正题了。今天是我们三期实修班开学典礼，很感恩各位新同学的到来。从一期实修开始，我从一只无名青年啊，也就是什么都不懂的，然后到了现在的当到了组长。那现在我废话不多说了，我就直接说入正题。各位师兄们曾经肯定发过誓言，说自己要怎么怎么戒色，要怎么怎么坚持，对吧？曾经他们都什么都想要，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得到。在很多时候你得不到，可能只是你不够想要，你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没有抱有多大的希望，因此也不会付之出所有的全部努力。就算失败了，你还是可以给自己找借口，觉得失败是验证了你之前的想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新同学加入到这个义工不是我们戒色实修班还是在破戒。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思想还没有觉悟，你们还在为你们的破戒找借口。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想得到它，你没有那个破釜沉舟的那个勇气。如果说你真的很渴望得到戒色的成功，那你的下意识会觉得这件事情会非常的重要，你会用尽全力去做。你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好了，我要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就是希望师兄们不要把忙以及所有那些东西当作借口，而不去完成我们戒色实修班的这些功课。你们要仔细的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自己的未来。我就说这么多，感恩。
好的，感恩多吉同学。下面的话有这个公屏上还剩有几个问题，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学刚才问的，邪淫的话会影响婚姻吗？包括对自己的事业上会有什么影响吗？好的，感恩咱们长城老师，您给答一下吧。
是这样的啊，这个说邪淫影响婚姻，这个是肯定啊，因为它影响你的命啊，如果没有命的话什么都谈不上。问邪淫影响什么？它影响你的一切啊，我们只能说是影响你的一切。我们已经前面呢，我已经说的很多了，在这个地方呢，我想给新班的同学啊，现在还在的，那么强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制定自己的3年到5年的人生奋斗目标，并且呢，坚决的去落实。从明天开始就要去落实，我们这个行为啊，要坚持21天就会形成习惯。那么一个习惯，一个好的习惯，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所以在未来的3周，一定是脱骨换胎，一定是让我们非常难忘的3周。如果这3周大家都能够坚持我们的戒色七步曲，也许你的整个人生就会为此改变。坚持21天，让我们的正能量的行为形成习惯，让它影响和改变我们的一生，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下一个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坚持。那么有很多的戒友呢问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呢 在戒色之前呢还没有青春痘，那么戒色以后呢就开始长痘痘。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那么也有人呢就是原来身体不太虚，结果呢戒色以后呢就开始虚了，反而觉得更加没有力量，这是怎么回事？我需要给大家说明，这些呢当然都是有原因的。当戒色以后，你的阳气开始恢复，阳气恢复以后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就会有虚火，就开始有火。这个火呢在你的肾阴还没有恢复之前没有办法收藏这已经恢复的阳气，所以这个阳气呢就浮跃到我们的上焦，就引起了这样的青春痘。所以为什么别人戒色青春痘没了，我戒色青春痘越来越多了，这个其实是好事。同时你会发现你的精力比原来更加旺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出现戒色以后呢身体觉得更加虚了？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这样的，人在一年四季我们都有一个阳气的消长变化过程，所谓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人到冬季以后呢人的阳气开始收藏，阳气收藏以后，那么对一些阳气本来虚的人这个时候会感觉到更虚。有的人那么肾阴虚的人，阴气就比较虚的人，阴虚的人会在春天和夏天感觉到更加的空乏无力，更难过，这个都是由于季节变化引起来的，并不是由于你戒色引起来的，这个大家千万要清楚这个问题。总之有这么多疑问，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坚持，一定要坚持相信戒色一定会有益健康，有益我们的血液，有益我们精力和脑力的恢复。这么多的例子都证明了戒色的好处，绝对不会在我身上出现相反的结果。所以你绝对要相信你走的是一个正确的路，无数人都这样正确的走过，而不戒色纵欲是一个错误的路，无数的人都在这条路上丢了命，丢了幸福，丢了健康。你如果再走这一条错路，只会是相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永远不要去怀疑我们今天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那么明空师兄呢为我们的戒色实修班付出了很多很多，下面呢我就不多说了，请明空师兄呢给我们剩下学员呢说几句。
刚才啊听了各位同学的发言，还有长兴老师的发言嘛，我是感到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两期的实修班吧，看到有很多的同学有非常大的变化，有非常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努力啊就没有白付出啊，这种付出是非常值得的。可以说为了这两届实修班吧，我们很多老师和义工啊可以说是都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精力啊努力啊时间。像那个长兴老师他那个本身比较忙，年龄也比较大，但是呢也是说为大家讲课呀，这些其他的各个组的这个组长吧这个大家平常也是白天都有工作，然后呢还是抽出这个时间来给组里的学员解答问题啊，然后督促大家这个报数啊，安排每天的这个作业啊这些。但是呢虽然是很辛苦啊，这个说不辛苦呢是假的，确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能有很多很多的学员能有改变，我想呢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刚才那个明韵同学啊 ,14 岁的一个小同学，就是他的这个发言尤其让我感到高兴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色情泛滥，就是各种这个邪淫的泛滥， 对青少年伤害非常大。那么戒色越早越好啊，这个早一天戒色，那就是说那就能够可以说能够挽救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啊，这一个人啊，也许他因为他从14岁开始戒色了，那么他的这个身体的发育，他的这个智力的这个成长啊，包括他的这种学习，那可能跟一个就是不戒色继续吸烟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那是肯定是完全的不同啊，可以说是天上地下。那这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大多数都是这个每个家庭都是这个独生子啊，都是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的改变，那他对将来就是他能够影响到可以说是几个家庭，他自己的家庭，他这个如果结婚了他的这个岳父岳母啊，就是还有他自己的，还有他的父母，可能影响到几个家庭，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的大的。这个呢我们也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时间也比较晚了吧。那么我最后呢也是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吧。我们加到这个实修群加到这个实修班里头以后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落实我们每天所安排的这个作业和功课。因为呢因为这些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啊，无非就是说啊发了几句话，但是呢这些是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和义工在这背后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去准备的啊，那么准备好了我们啊才发出来啊，让你看到。所以呢大家要珍惜。另外呢我们这个实修班是一个集体公修的这个模式，在这个班级里头，在小组里头有班组长，有这个各位同学，大家互相这个鼓励，互相督促，比我们自己一个人去盲戒强戒那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珍惜这种机会。现在这个社会的生活节奏都非常的快，大家呢也都很忙，我们在各位这个义工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来，大家呢聚集了这样的因缘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想应该是说大家要非常的珍惜。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去落实，自己也会改变，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啊，我们这个团队的力量啊也会这个非常的这个强大啊，也会增强。我们戒好了以后，那么也可以带动啊那些还没有认识到吸烟危害，还在这个苦苦这个啊还在这个怪圈里头走不出来，还处于迷茫当中的那些这个同学，我们对他们呢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这个带动和这个表率的作用啊。那么今天时间比较晚，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是平安夜，最后呢祝大家平安夜吉祥快乐啊，健康如意。也非常感恩我们的各位老师各位义工啊，感恩大家，下麦了。
非常感恩两位老师和各位义工的付出，我们把今天所有修学的功德，包括帮助所有人的功德，共同回向给吸引所受苦受难的众生。也再次祝大家平安节安康快乐。感恩大家。
今天我们开学典礼正式结束。